好，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又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讲台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那么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应该会发现我这一阵子的主日信息都是跟一个什么东西有关呢？对，跟圣灵有关哦。所以在我的第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就有谈到所谓的灵恩，也就是圣灵保惠师所赐下的各种属灵恩赐，它到底是什么。那么除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历世历代的当中圣灵的工作之外呢，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需要常常的被圣灵所充满，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一些比较主观的灵恩经历，好比说像是说方言啦，或者是倒地等等的这些外显的记号，以至于我们不会过度的去看重这些外在的灵恩现象，也不会把它们当作是圣灵充满的必要记号，进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那么在第二篇的时候呢，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超自然的医治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不是还要去看医生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在祷告寻求之后没有得医治该怎么办呢，等等这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么父神之所以要透过圣灵赐下这样一种超自然医病的恩赐，就是因着他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来领受全人身心灵完全的医治，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不但是要为生病的人带来安慰还有健康，还能够借此使人赞叹上帝创造万有的大能，使父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并带领失丧的人早日回家。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只要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还有各样的属灵恩赐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因为很害怕很惧怕然后去抵抗甚至于否认圣灵的工作，反过来我们也不会过度的去看重这些的恩赐而超过了赐下恩赐的主，我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同时拥有圣灵真理的深度，也同时拥有圣灵能力的广度。那么在真理的跟能力的深度广度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在末后的属灵征战里面依靠十字架福音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相辅相成的来见证基督，来建造教会，来完成使命啊。说了这些，这个都叫做前情提要，如果说已经忘记的，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教会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可以看我们的回放。那么今天也要继续延续这个圣灵的主题，我们要进入到第三讲，我们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非常有能力却又非常容易引发争议的属灵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其实我在第一篇的信息有简短的提到这个话题，不过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很简短的带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再专门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谈这件事情。所以 我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来领受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话语。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恭敬的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呢，一共有两段。首先第一段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的14章1到5节，那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做是说预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第二段是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9到22节。
你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家人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在座第一次听到这个 terminology 这个词语啊，什么先知讲道啊，什么意思啊？这听起来文绉绉的，有没有？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的时候，保罗就讲，他说：“你们啊，要追求爱，爱很好理解啊，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呢，好像就说，哎呀，我们除了要追求爱这个最大的恩赐之外呢，我们更要特别去渴慕的另外一个属灵恩赐，就是先知讲道。哇，先知讲道，那到底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如果从圣经的原文来看呢，先知讲道这四个字的中文，它的原文叫做 prophecy， 中文翻译过来呢，它这边也注解了，就叫做说预言。哎呀，所以很自然，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认知说，哦，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切慕成为先知，然后可以怎么样预知未来。哇，预知未来耶，怎么样，有没有谁想要预知未来的？真的吗？真的吗？大家都这么属灵吗？哇，你知道我当时读这个好渴慕啊，先知啊，多好啊。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解释之后，我就想想，要再想考虑一下，不能随便这样子乱求哦。你知道 prophecy 这个字的含义啊，其实它并不只是说预言这一种翻译而已，因为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你受到外在的影响而说话的这个含义。所以其实说预言这三个字并不是最准确的中文的翻译，甚至也因为这样子会让一些人产生误解，就好像我曾经就是这样觉得，哇，预知未来多好。并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平时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旧约跟新约当中的先知，哎，其实它有点不太一样，事实上它也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怎么说？因为你在旧约的时代啊，神不是直接对人说话的，他是透过先知来对神的百姓们说话。那么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其实就等同于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它是带有权柄的。就好比我们在旧约的当中，我们会收录看到许许多多这些大小先知书，书卷当中有许多这些先知书卷，其实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内容，是神透过一个他拣选的器皿先知来传讲出来，就是神自己的话语。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圣子耶稣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呢，就好像在这边我引用的一段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啊，主耶稣他就讲了，他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为什么停了呢？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亲自的来到了我们的当中，他成为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与我们立定了一个新的约， 那么在这个新的约之下，我们现在啊，就不再需要透过一个先知的角色来领受父神的心意了，而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哇，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大家仔细去想一下的话。换句话说呢，在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我们印象当中所熟知的这个旧约时代的先知，它就是很不一样的。并且这样一种先知讲道，或者是我们叫做说预言的属灵的恩赐，也并不是在我们好像在预测未来，或者是说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其实不太一样啊。那么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定义呢？所以我找到一个美国神学家古德恩 Wayne Grudem 他所定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 prophecy？ 意思就是说出神当下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话语，说出神当下在这一个 moment 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用先知性这三个字啊，用这一个说法来描述我们所在讲的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就是不要让大家好像误会了，觉得我前面所讲的，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预知未来，我们都去做一个先知吧，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会用先知性 prophetic 来描述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恩赐。所以我要再强调一下啊，新约时代的预言有没有神话语的权威？有吗？并没有神话语的权威。糟糕了，怎么办？我再讲一次。因为新约时代，我刚刚讲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说出啊，说出神当下放在你心里面的这个话语，他没有说他是从神来的。我后面会讲，其实不一定所有放在你心里面的这些的感动或者是话语，它一定都是神来的，对不对？不一定嘛，对不对？好，但如果说我们确定他是从神来的话，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代表是神的话语的那一种权威，好像我们所说的旧约时代的那种先知是神直接启示他，然后这个话语就等同于是上帝说的话，所有的人都要听从，因为那个就是神的话哦，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所领受的这一种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话，不是神的那一种权威权柄式的大家一定要遵行的那一种话语啊，不一样 ，OK， 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现今新约时代，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些先知性的预言，其实本质上我们要用一个心态，就是它等同于人的话语，它不是神的话语，圣经 Bible 这种神的话语不一样，在权柄上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啊，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观念没有搞清楚，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是：哎呀，我今天领受了一个神的话语，我觉得是上帝直接跟我讲的，然后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圣旨，这样子去做的话，就会发生很多的偏差。为什么？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解释，好吧？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OK， 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先知性预言没有神话语的权威。我知道大家可能开始有点疑惑啊，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对，神话语，我在这边神话语的定义就是，真的就是上帝一字一句的这一个他的完全的心意。那新约时代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啊，不太一样。那我现在继续看下去，因为先知讲到的定义，我们搞明白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谈后面，就是说为什么父神在今天还需要透过圣灵来赐下这样一个属灵恩赐给我们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去预知未来吗？那这样子预知未来之后你可以做些什么？还是说他有其他的目的呢？因为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搞明白的时候，可能你听到这些或者是你领受到这些，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或者是怎么样去应对啊。所以我们接着看我们刚刚的这个主题经文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3节，他又讲了，他说做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是对人说的啊，首先是对人说，也就是对所有弟兄姐妹。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造就，要安慰，还有要劝勉人。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就。什么叫造就？就是透过这些圣灵所启示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的先知性的话语， 要来成全跟建造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尤其是什么，就是在我们面对末后世代仇敌不断的在杀害偷窃毁坏的这一切的征战这些伎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这些神先知性启示的话语是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指引跟帮助，所以这个是可以来造就我们的，造就我们。第二个叫做安慰。安慰怎么理解？比如说今天好像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一些的困境，那遇到困境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一定会一个人自己独自承受面对，所以我们会去选择跟我们身边的好友们分享，那可能这些从身边的好友们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安慰，这个大家应该都 很清楚，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这些的安慰你也会发现，因为毕竟都是从人而来的安慰，所以它还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今天大家试着去想一个场景，假使你心里面的这一个困境跟困难你其实并没有跟这一个人分享，你并没有跟他讲，所以他是不知情的。但是今天如果神透过这个人，然后好像启示他一个先知性的这一种的话语时候，然后他跟你来讲一句安慰的话，哇，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人他是不知道你的处境的，可是他居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他说出这样一句安慰你的话的时候，那你听到这个话你的感受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哇，怎么他都不晓得的事情居然不知道怎么样上帝启示他然后跟我讲？那只有一个结论，因为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一个事情真的是上帝在冥冥之中超乎万有，他看顾我的需要，他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然后透过这一个人说出一句话来安慰我。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吗？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我真的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安慰。因为当下是一个我心里面的这种压力或者是一种的困境，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也没有跟任何人分享，可能我会跟上帝祷告，但是上帝透过这一个人来回应我的祷告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都没有讲出来，我没有祷告，上帝比我更知道我的需要，然后透过这个人来安慰我。你知道这个话一进来可能就是那一两句，直接他会戳到你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个需要的时候，哇，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他真的知道我里面的那个痛苦，然后他这样子的来安慰我，你真的就是会心得安慰了。所以我自己亲自有过这样几次的经历，一听到那个话的时候马上我直接就泪奔了，你知道，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你知道这真的是上帝看到你的需要来亲自的安慰你。所以这种的安慰是先知性话语很大很大的一种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属神的安慰。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先知讲到的目的，就是带来安慰。第三个叫做劝勉。劝勉也就是说，针对我们生命的一些的议题，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那么先知性的预言呢，它也可以很好的来跟我们提出一个正面的劝勉跟提醒。这个很不一样啊，并不是好像那种被定罪被控告的感觉啊，因为这个并不是父神的心意，而是透过一种很温柔的劝诫，它带来给我们一个叫做盼望还有自由。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这一些的劝勉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发现你是被定罪被控告的，那很有可能这个不完全一定真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就有一些的分辨。 OK， 再来第四个，还有一个目的叫做布道。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24到25节，这边保罗也接着讲，他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或者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呢，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面隐情显露出来之后，哇，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个可能不好理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的井边跟一个妇人分享活水的江河那个故事。 OK， 那其实当时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就说，哦，你是谁啊， 对啊，你是谁啊？跟我要水喝，然后一些很没有礼貌，而且你还是个犹太人，对不对？我们是撒玛利亚，我们都不相往来的，你居然跟我一个还是个女人跟我要水喝，是什么东西？可是当耶稣说我是弥赛亚，然后说出他这个女人她真实的生命情况，他就说你是有五个丈夫的。哇，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马上一下子就知道说，哇，这个人真的不是普通人，他要么是个先知，要么就真的是他所说的是救世主弥赛亚了。因为 你没有讲出来的话，透过一些先知性的启示的时候，你直接知道这个人的隐情，那这个人他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所说的这种情况，说哇，你真的是你所说的，哇，这个真的是神的动作。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在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很有用的一种方式，很有用的方式。这个是布道。再来还有一个目的叫做预知，这个就比较接近真的是预知未来了。这是怎么讲呢？在使徒行传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的记载，当时就有一个先知，然后呢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然后他就是借着圣灵指明说将来会有大饥荒的发生。哎，果不其然后来也真的就有大饥荒。那因着这样子预先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当时就预备了许多的这些筹款的动作，所以门徒们不断的在这边预备赈灾，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即将要到来。那时间的关系，我就这个话题我就停在这边了。其实我刚刚讲了很多的目的，先知讲到有很多的目的，什么安慰啦、造就啦、劝勉啦、布道啦，或者是一些预知未来的东西，他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目的而已，一个目的，大家听好了，合起来就是一个，也就是保罗说的，做先知讲到的乃是要造就教会，造就教会。因为当我们透过这些先知性的话语来造就安慰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借此去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带领教会方向的时候，不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整个我们信仰群体的体质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最终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它自然就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也很重要的属灵恩赐，也难怪保罗会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你们要切慕啊，做什么？先知讲道。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主。先跟你左右两边人说，先知讲到的恩赐可以造就教会。如果习惯听我讲到的，你就会知道我的风格，就是前面讲的东西都很好，大家都觉得哇太好了，拍拍手，哇很棒。哎，怎么就出问题了？果不其然又要出问题了。来，你知道我们现在讲的都很好 ，yes。还可以让不仅可以造就门徒，可以造就教会，那么为什么好像可能你会觉得，怎么我今天第一次，我信主这么长时间，我今天我才第一次听到有人在讲台上跟我分享这个恩赐的事情，怎么回事？好像它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也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的信徒们，他们是采取一个立场叫做恩赐终止论的立场，认为说这一种先知讲到的这种恩赐啊，只有存在初代教会的时代，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不是吗？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么好，可以造就个人，可以造就教会，那为什么大家要反对它的存在？所以也就是因为跟其他的我前面所分享过的有一些的属灵恩赐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发生过一些的偏差，以至于有一些人他最终决定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就是为了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那什么样的混乱呢？其实就在我第一讲的里面，我稍微有提到，从最初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老兄就叫孟他努，他自称他所领受的启示是超过了圣经的权威，这就是我刚刚前面刚跟大家在解释的那个概念，有没有？因为他就觉得我今天领受的是新的东西，是比这些使徒们所传留下来的这些的旧约的，还有这些的使徒的教训，还要更大的权威。他觉得我的这个东西是最新版本的，你们这些是旧版的，我要更新一下。那怎么办？是不是出问题了？果不其然就出问题啊！然后呢，再到后来， 在德国当时一个重启派，然后他曾经也发生一个惨案，叫做明斯特惨案。我就不讲细节了，因为我第一讲有稍微提过，其实当时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啊。所以很遗憾，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明摆着的事实就是，纵观整个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先知讲道的恩赐，它确实曾经带来不少的混乱，也对普世教会造成了伤害，这个是无可避免，大家已经确定看到的事实，并且直到今日、这不只是过往的故事、直到今日，现在这些的混乱也还正在发生。那就奇怪了，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些的偏差跟混乱呢？其实原因有很多、原因真的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相对影响比较大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有少数人，少数人他会假借神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也就是所谓的假先知，进而对基督的身体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害。我就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在关注一些的新闻，其实最近就真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美国，有这么一位所谓的先知，因为呢他在每一次公开聚会的时候，他都可以非常精准的说出在场聚会的会众当中某一些人他的个人信息，然后就变得很有名了。比如说他可能会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就直接说出，哎，我们在场有没有一个某某人叫什么名字，然后某某人就说这个几月几号这个生日这个日期对你有什么意义吗？那个有一个叫 Mary 的，你认识他吗？其实可能就是他的亲人的名字啊。然后他就在讲述一个街道的名称，就说可能是在那个 Willow Lane， 这个 Willow Lane 对你有什么意义吗？然后那个一听的人就说，哇，怎么可能？哇，你讲的就是我的生日哎！哇，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亲戚就叫 Mary， 然后他就住在 Willow Lane？ 如果今天我一到这里，然后有一个人，我直接在台上一讲，然后我跟你素昧平生，我直接就这样讲出来了，请问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哇，神了！哇，神了！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启示，在我今天聚会开始之前，上帝给我一个启示说，让我今天要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这样的话。哎，请问你信不信？是不是很有意思哦？那因为人的这很自然嘛，你就觉得哇，这一定是从神来，因为 我都不认识你们，然后你居然可以这样子讲出来，所以就因着这样子的一种信任，那么这位先知他就建立了很大的事工，在财务上面也得到很多的回报。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你记得我前两周讲的那个医病恩赐的时候，有讲过一个什么？有一个。无线电作弊的，还记得吗？对，我上次讲到一个、所谓的神迹医治布道家，透过最后被人家踢爆嘛，但是他是用无线电偷偷得知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相信他是真的，以至于他所说的话你就把他当圣旨，然后你就去做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就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好像你去算命的时候，如果那个半仙就是他直接就说出你过往发生的事情，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哇，这个好灵哦？然后他直接再继续讲说，你明天出去就被车撞，你如果不现在去买一颗紫水晶的话，你明天就被车撞死了。那你是不是一定会很害怕？你就去买那个紫水晶，对不对？就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同样的道理。所以很感谢主，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怎么讲？因为这个其实是上帝早就知道会发生的，所以主耶稣他已经在马太福音10:26，他很早以前就讲了，他说，掩盖的是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隐藏的是也没有不被人知道，就算你可以瞒过所有的人，神一定知道，而且最终这个事情一定会被显露出来。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就被人，其实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最近终于被一些人举报了。举报就说，哎呀，他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些会众的信息，其实根本就是他怎么样，他提前在社交媒体上去搜寻，去看了这些人的信息。 舍勒曼也发现很好玩，差不多他就是从2013年开始去做这些的工作。然后2013年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是因为那时候美国的 Facebook 开始流行，所以很多人也还没有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各自的安全的意识，所以他很随意的就把自己的信息就 PO 在上面，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容易取得的。那为什么被人家发现呢？是因为有人就是类似写的是错误的信息，结果他就念出来，就因为他的信息来源是错误，因为他在上面写错了，那他念出来就是错的嘛，那这怎么可能嘛？这一定就知道不是上帝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也还有一个姐妹啊，她其实非常的勇敢，她最近就出来举报。她说当年她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位所谓先知所传讲的话，然后她跟一位弟兄进入了婚姻的关系。在这个婚姻关系的里面，她多次的被家暴，甚至她面临多次生命的危险，他仍旧坚持不离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离婚了，就等同于他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是神叫我嫁给这个男人的。大家觉得呢？所以这个事情对他个人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身心灵的伤害。所以怎么样？有没有很混乱？很混乱哦，哎，还没有完哦，我才只是讲到第一个混乱而已。来，继续。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就不考虑这种假先知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人运用这项恩赐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去从神领受先知性的恩赐，这些的启示它都不是假的，它是真的，他很认真，他也没有任何的私欲。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就算神的启示是没有错，神的启示是不会错的， OK， 大家要搞清楚，神的启示是不会错的。可是我们人的解读会不会受到你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所影响？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可能？一定有这个可能，对不对？然后呢，那我比如说我今天领受到一个东西是要跟，比如说要跟杰亚讲的，可能神给我一个画面，那我看到之后，哎，我要去解释它，对不对？那会不会我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它是不周全不完整的，以至于我解释出来的内容也有偏差？有没有可能我很认真哦，我完全没有私欲哦，可是有可能因为我的有限，我就是有可能会有偏差嘛。所以意思是什么？就算尽管神的启示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我们人脑袋的有限，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就会被影响，再到我们要传递表达出来的时候，甚至于我的话语也是有局限性的，我所用的语言，我所表达的也是有局限性的，然后我再传递出来到接下来的时候，他听见的时候也会有可能再有一点偏差，会不会？会。所以呢，会不会有混乱？会呀。而且要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比较不成熟的时候，他在领受的时候，他用一种口吻怎么讲，他说这样，昨天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哇，你觉得听到的人是不是就跟刚刚我所说的那个姐妹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哇，这是上帝直接对我说的，我怎么可以去违背他呢？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因为我们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那已经有一些偏差了，最后他去做就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就混乱嘛，对不对？好，再来，混乱还不只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属于叫做外在混乱，意思就是说他从外面来的嘛。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很根源的一个混乱，它的来源其实根本不是在这些说预言的人的身上，不是，哎，它其实是发生在我们听的人自己的身上，哎，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它是这是很真实的，很多的混乱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还有动机来领受这些先知性启示，它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结果。我们的心态跟动机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不想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话， 是不是我们会想要走捷径，比较快嘛，对不对？捷径什么意思？就是我也不想耐心祷告寻求神，读圣经好无聊，我也不想读，我也不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属性，我不想要知道，我想要快，什么样就是要快。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替我领受了一个先知性的这种启示的时候，哇，太好了，既然是上帝你讲的，我照办就是啊，你看我多顺服。意思是什么？责任不在我哦，就算将来出问题的话，哎，神你要我做的，是神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哎，大家觉得这个叫什么？自欺欺人。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顺服啊，对啊，可是问题就在前面，我一直在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新约时代的预言没有神话语的权威，有可能会产生偏差，对不对？它也只能被当作是人的话来去听，是有可能会出错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当作是神所颁布的圣旨，然后我们去遵行的话，最后出问题，请问到底是神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太好了，感谢主。你知道诗篇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了，太熟了，耳熟能详。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对不对？神的话，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人生道路的明灯跟指引，不是人的话，拜托，哪怕是先知性的启示也不是啊，它不是神的话。 OK， 这是第一种情况。再来第二种，如果我们今天对未来人生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之上的话，我们想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我们可能真的压根我们就不相信神的带领，我想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难免哦，你去领受这些先知性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很像是去算命啊，你去求神问卜啊，因为其实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小剧本了，你已经有一个你想要他成就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这种，是神啊，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请你帮我成就他吧。你是跟上帝写好你人生的剧本，上帝你去帮我成就吧，好像上帝是那个神灯的巨人一样，就是替你完成你的愿望一样。那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时候怎么办？就有这种心态，你去领受这些先知性话语嘛，就哎呀，今天有个某某先知来了，哎呀，这个神的代言人，好，我去找他印证一下，有没有？我很严谨哦，我不是只有凭私欲哦，我去找他印证一下，然后去找他这个某某先知祷告一下，他祷告之后，果然就说，哎，哇，这个东西，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你已经开好了剧本，上帝觉得不错，太好了，这个先知准。然后呢，就好像拿了一个橡皮图章，这个是上帝认可允许的哦，先知都印证过了，我印证过了，盖章下去，这是必要成就。那么如果今天这个先知讲话跟我所写的剧本不一样呢？这一定是假先知来的，不准，乱讲话，怎么可能？再换一家，反正是全世界教会这么多所谓的先知，我总有一天我可以找到一个先知是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的，那个就是真的，怎么样？大家觉得呢？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最终这一切的混乱的来源，很可能从头到尾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怎么听到现在先知讲到的恩赐有没有很混乱？哎呀，糟糕了，现在大家都不敢，超级混乱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选择说我宁愿不要有这个东西了，因为太可怕了，太混乱了，我干脆就说哎，没有没有，算了，不要这个东西了，不要了，就这不存在，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面对，不需要去处理，因为这些太混乱了。所以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被正确的认识教导之后，就变成说哎，这个原本父神所赐非常美好用来造就教会的祝福是个恩典啊，现在变成什么？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坦白讲，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谈，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态度跟方式底下，我们去领受还有去使用这样一种先知讲道的恩赐。 才不会好像变成一种因噎废食的态度，是说哎呀，我宁愿它不存在，这样子就结果是失去了父神要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我们接下来要讲就是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看待这项属灵的恩赐。传道书跟我们讲什么？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我们其实好像我刚刚讲这些混乱怎么回事，其实老早神就已经知道了，他就透过保罗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了。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9到22节，他怎么讲？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然后呢，但是很重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这一段经文，你是真的不长，短短几个字，可是里面就直接回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它蕴含了无穷的神的智慧。首先的前半句他怎么讲？他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其实不好理解，因为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解释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可能会造成这些混乱，然后你就藐视甚至于去无视所有这些先知的讲论。因为先知讲到的恩赐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恩典，所以你不要藐视他，他已经先提醒了。哎，那可是有点怪啦，怎么是他这后半段这样讲？前面呢，什么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就像我一开始在解释这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它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刚刚有讲到说耶稣成为了中保，在新约的底下我们可以直接跟神领受神的心意了，对不对？不需要透过一个中间的这个先知的人 来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如今依然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说除了透过圣经的白纸黑字的 logos 的字句之外，圣灵也会在我们祷告亲近神的时候直接在我们的心里面赐下一个感动来启示我们。主耶稣说什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都是主的羊，所以我们都听得见主的声音。父神也渴望对我们说话，来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换句话说，父神借着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它的性质就跟好像我们从某某透过这一个恩赐所传给我们的这些预言的启示是一样的，只不过今天不是透过一个这个中间人来用这个恩赐来对我们说话，而是我们直接就从神领受了这些的感动，是更直接的，更直接的。所以保罗才劝勉我们说，你也不要去消灭神在你心里面圣灵的感动。哎，听起来不错啊，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如果有这个中间人嘛，因为他领受会有偏差，他解释会有偏差，他传递会有偏差，到我们听到也会有偏差。那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中间人，是上帝直接给我的启示，是不是更直接？是不是更少掉一些出错的可能性？那再好不过了，对不对？是很好的事情啊。那问题又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说，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心里这个感动真的是从神来的？他真的是从神来的吗？还是说其实只是你自己个人私欲想太多，然后你就不知道，就有一个意念就觉得哇，是神跟我讲话了。其实可能只是你想太多。也还有一种可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仇敌到处吞吃啊，也有可能这句话语是仇敌给你的一句谎言，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耶。所以你怎么就能那么100%的确定你心里面的这个意念想法它真的是从神来的呢？我举个例子啊，直观一点好不好？来，突然之间今天我突然有个意念进到我的心里面，他告诉我说 Tina 只是我的肉身妻子，然后呢我应该要再去找一个属灵的妻子。来，请问大家，这个意念觉得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哎，很好，你们都觉得不是。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不是？所以因为你知道不是，那 说明其实你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是有迹可循，它不是一个随便乱乱来，就是你凭自己觉得你今天想要这个就那个，不是，它是有个标准的。可是我们怎么肯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觉得说，不对啊，这是圣灵直接启示我的，那我就很坚持啊，我觉得说是神跟我讲的圣旨，开玩笑呢，我就要去找一个属灵的妻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判定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其实你看我刚刚讲这个经文很有用嘛，你就继续看他后面怎么讲的。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要凡事查验，凡事查验，然后呢，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境界不做。如果我查验之后知道这个是恶事，我要不要继续做？不要嘛，不要嘛。所以重点就在这边，不是说今天圣灵给你任何的感动，我都还不确讨论他到底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哦，你照单前全收之前，不管是你自己领受的还是别人为你领受的，哦，听好了，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给你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你照单全收之前，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凡事查验，不管它听起来再好，还是要凡事查验。那我们要怎么查验？怎么查验？特别是有一些关于指引性的这种的预言的时候，就是说告诉你人生你应该做这个选择，你应该今天要去做什么，特别是这一种的话，你一定要仔细的查验。最基本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查验？很简单，第一步，你绝对不能违背圣经真理嘛，这个是最根基的。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要有一个属灵的妻子，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因为圣经真理里面是怎么讲，不管你从圣经里面你怎么样去看，你听就知道，根据圣经的真理性跟伦理性，你都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出于神的，你想都不用想，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讲过。那么就算有一些事情它是圣经没有白纸黑字写的，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原则性跟伦理性，你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意思是你需要熟读圣经，你至少要知道你领受到的是一个什么，然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依据去评判去查验，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个什么。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争议，最基本的圣经。所以鼓励大家要熟读圣经啊，熟读圣经OK， 不然又是一样我刚刚前面有讲过的。好，再来第二个，如果说今天你是领受了一个别人给你的啊，别人给你的，那我还是会鼓励你不要就是直接别人给你的就说，哦，这个人他一定没问题啦，你知道，因为他平时都很为人很正直，然后呢他应该也不像是假的，所以我拿来我就直接照单全收，我就去信了。拜托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还是要去祷告寻求嘛，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就算他是没有任何的恶意，还是有可能有偏差，所以你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你要自己去祷告寻求。而且一个很简单的判定标准就是，我们会讲说你要去祷告看看你心里怎么样，有没有平安。 你就看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一件事情他让你要去做，或者是你要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你会不会让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是更加的转向神，还是说这件事情最后会让你更加的远离神？这个是我觉得最容易的判定标准。不管它听起来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再怎么美好，最终如果是让你更加的远离神，那我会觉得这个肯定有点问题。还有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内心有没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日常生活，你平时的稳定的祷告生活基础之上嘛，你才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神所赐的真正的平安。否则呢，你平常都没有去领受平安，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然后因为你现在领受了这个之后，哦，我很认真我要去祷告我心里平不平安，结果呢你就是因着私欲，然后你里面就会仿冒出一种假的平安，就觉得，哦，我很平安。这一样还是叫什么自欺欺人。所以一样的，我们需要在平时就有一个稳定的跟神的关系，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才临时去找神，哦，是我们平时就建立这个很好的关系。 OK， 这是第二个，可以你要自己去寻求，如果是你今天自己领受了一样的，你还可以继续去祷告的寻求。第三个叫做他人的印证，我们也需要他人的印证。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帮我去检查一下会不会只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欲，就好像如果我刚刚执迷不悟，我就坚决这是从神来的灵兽，我要有一个属灵的妻子， 然后呢，我就找大家查验。哎，大家觉得吗？这个不错嘛？要不然你也来一个？那我像弟兄姐妹一定会劝勉我说 ：“Michael，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觉得好像不太平安哦，你这个决定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群体的一个查验嘛。所以但是这个印证呢也很好玩，因为圣经说我们要查验要找别人分享，可是有时候你千万不要为了求印证而求印证。什么意思？就是你随便找一个人帮你印证一下就了事了，好像你打个卡就说我 tick 一下说对，圣经叫我们要 找人印证，所以我今天就随便找个人，我就跟他随便讲一讲，他就好，对，我觉得还不错，哦，打勾，我印证过了。什么意思？就是请你去找你的属灵长辈，真的，请你去找你的属灵长辈，他在属灵的生命比你更加的成熟，那神将他设立为你的属灵长辈也是有神的心意，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去找你的属灵长辈分享。还有呢，也提醒一下，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一定要找你的伴侣查验。为什么？因为夫妻二人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是需要一起来领受的。 我相信只要真的是出于神的心意，神的感动也同样会临到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属灵长辈。反过来，如果你很抗拒去找你的属灵长辈或者是你的伴侣，我就会开始回来质疑我自己的动机，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找人分享。 OK， 这是一个判定的标准。最后第四步，也需要等候神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你当我们领受这些先知性的预言或者是话语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因为通常都是神要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嘛，所以他是直接把这个结果给我们讲了。那你看到结果说，哇，吉荣美太好了，我可以为神做大事，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一定会很兴奋，然后你就迫不及待，到了吗？到了吗？你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影片，就是你知道小孩坐在那个车子上，然后以前可能还没有 GPS， 真的没有概念的时候，开很久的旅行的时候，小朋友就在后面说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然后爸爸妈妈说 Soon, soon, it's gonna coming soon, 我们快到了，然后就一直去开车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你知道这种心态吗？我们其实就像那个小孩子，我们很期待这个事情发生，太好了，上帝你给我这个应许了，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可是有时候神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他需要我们去等候他。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耐住性子，很可能我们就会为了去成就这个神放在我们心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就有点揠苗助长。什么意思？就是你会用人为的方式去干预，因为你很希望它发生，而且是神给你的嘛，你都做了前面我说的所有的步骤了，你曾圣经查验了，别人也自己寻求了很平安，然后别人也帮你印证了都很好了，但是你就是等不及。这个也是要大家小心，因为有可能因为你的过度的干预，结果又造成了混乱跟偏差。所以大概这四个步骤鼓励大家记下来，我们就不用害怕了。最后我们做完这几步之后，还需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境界不做。很有可能最后你这一步就忘了，因为你如果既然都做了这么大的功夫，你确定是神的心意了，坦白讲，我说真的，你就不能逃避应尽的责任了。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带领跟提醒，我们要付诸行动。善美的就要持守，恶事就要境界不做。不是说我都知道我都明白，我还是应着景象，我就是要去找一个属灵的妻子怎么样，拜托不要这样子。否则你听了再多的先知的预言，你有再多圣灵给你的感动，坦白讲都是白听的，都是枉然啊，最后吃亏的还是谁？还是自己。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真的现在比较清楚明白，我们怎么样从个人的层面来领受先知讲到这样一个很好的恩赐跟祝福。这个，因为我们讲的是个人嘛。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我们可以透过先知讲到这个恩赐，在教会的层面，我们来造就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39-40，他就讲，他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不要禁止做方言，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知道，尽管看起来好像很混乱，很多风险 但是保罗还是劝勉我们要主动的去渴慕，去追求这一项的属灵恩赐，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是可以帮助我们造就教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次序很重要。那么这个次序我们从实际运作的层面我们怎么去理解，其实我大概整理可能可以理解成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叫做什么，就是从属灵遮盖的角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就讲了，他说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都会被困惑了，都会被迷惑了。你知道这个年头啊，真的有不少来路不明自称是先知的人，或者是他打着一个先知性事工的名号，不管他是个团队还是个个人，哦，就在各个教会之间游走服侍。哎呀，我是这个回应神对国度的呼召，我就是服侍众百姓们啊。这些人 我要讲就是说，虽然他们不见得都是假先知，不见得，可是坦白讲，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次序，没有顺服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属灵遮盖跟权柄之下来服侍的话，我个人的立场会非常的谨慎。毕竟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团队，他说话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耶。他来到你这里随便讲几句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如果产生任何偏差呢，甚至还可能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呢。所以我真的不鼓励啊，弟兄姐妹，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私底下去找这样的一些人祷告服侍，我真的不建议，真的不建议。或者是说因为某一些的原因你被迫接触到这些的好像团队或者是这些事工，我也请弟兄姐妹开始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真的是非常谨慎的 去看待，然后呢最好可以及时的反馈给啊我们这些的牧者们知道，因为希望还是在这个次序的里面。第二个叫做团队侍奉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保罗又讲，他说你做先知讲道只要两三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圣司明辨。所以因为我前面讲过，就算你是很认真的，你真的非常的认真去寻求神的领受启示，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100%的避免你在解读跟应用传递的过程里面可能产生的偏差，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偏差它本身就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当然我们领受的人都要去查验，但是如果在领受的时候它是一个群体呢，因为保罗在这边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嘛，不是你一个人领受，而是说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你不要一个人独自去承担，我们透过团队侍奉的方式，我们共同的领受，共同的查验，那我相信就可以比较好的去领受这样子的一种神要给个人或者教会的启示。那更重要是在慎思明辨互相查验的基础之上，我相信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合宜的运用这一项属灵的恩赐来造就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就是在祷告中心，我们的同工们也有一起召集起来，我们接受一个先知性侍奉的培训啊，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合一的角度去看待这样一个侍奉，并且我们也还计划要继续培训更多的同工。我们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成立一个先知性侍奉的团队，我们用团队侍奉的方式，我们不但可以造就弟兄姐妹，还可以透过这个恩赐，就像我前面所分享的，可以广传福音，我们可以去引人祝福信主，我们也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大家，我们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先知讲道这一项非常美好的恩赐，不但可以用合一的态度跟领受去查验，还可以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帮助我们彼此造就安慰劝勉，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禁戒恶事，持守美善，同心在血里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要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让我们一起凡事查验，切莫做先知讲道。